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刚刚这个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真的闭着眼睛，我就觉得他们的歌声把我带到了天上去。后来就觉得，我本来想真的想拍手，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拍手会把那种气氛，那个敬虔的气氛打乱。真的，我们要谢谢弟兄姊妹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准备诗班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要把敬拜带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刚刚我请钟汉在分班的时候能够提醒丈夫跟妻子能够是不是可以坐在一起，因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丈夫与妻子，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要求。为什么我这么提呢？因为我想我们这是难得的机会，神的话语要告诉教导我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因此我们如果神真的是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今天是夫妻一起来聚会的，我真的是盼望夫妻能坐在一起领受，因为里面有许多的话，我想可能你平常不清楚，你以为只是跟对方讲的，或者你认为这些的观念跟我自己想的跟圣经的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我特别为着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今天能够丈夫跟妻子彼此能够坐在一起，一起领受，而且你能够来彼此鼓励。特别难的是今天当我在做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就想，那我在上面讲我的妻子怎么办呢？第一个，我前面先跟你们分享，我前面第一个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如果我妻子说：“金海，你讲的比唱的好听啊，你在上面讲的那么好，那么以后你就不要下来了，你就站在上面，会不会是这样呢？”可是对一个传道的人，对一个人，他实在这是他的一个鞭策。因此我就把我这个惧怕也摆在一边。我昨天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今天如果婴儿房里面，或者除非不得已，如果丈夫妻子都在聚会的话，能不能安排让丈夫妻子能够都下来聚会。可是我很感谢神，当我跟小龙说我明天要这样要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觉得，他说我巴不得坐在第一排，他说我要听神对我说的话。感谢主。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虽然讲到丈夫跟妻子，可是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要接着从前面的两节接下来的，从20节21节，那是引到了丈夫跟妻子的这一段经文，请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先讲妻子啊，我们看到刚刚我们看到有讲妻子的经文，我上次提的有三节，妻子觉得很难，那我们来看看对丈夫的交代。我们下一页来，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玷臭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对着丈夫的教训讲了九节，所以我们丈夫也不简单。我上次用了一个表，因为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必须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表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看到丈夫要爱妻子，要使妻子成为圣洁，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有父母跟儿女，有主人跟仆人，圣经里面都有教训，很清楚的教训。而在讲这些人际关系以前，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用了一章半的圣经先讲我们个人应该怎么活在主的面前，尤其在引到我们今天要讲最重要的，我们在家庭跟我们每天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中间的时候，神用了前面的话说，我们要像智慧人，要抓住机会，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要彼此顺服。因此神用了前面的话来预备我们进入我们家庭生活跟我们职场的生活，因为这是基督徒，神创造我们，神拣选我们，要使我们成为教会，使天上地上地底下的还有所有不认识神的人能够经过教会得知神旨意的奥秘。因此神他最终的心意，希望我们借着这样最亲人最亲近的每天日常的生活能够来荣耀神。所以很多人他有个误解，认为圣经讲的东西不合实际，跟生活上没有太多应用的关系，完全的错误。圣经的真理里面不但在天上让我们看到神终极的旨意，圣经的真理今天每一句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对准圣经来活的话，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答案，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无所适从。因为任何被创造的东西都有一个造它的手册，你们家的冰箱坏了，你们家的电视机坏了，你的汽车坏了，你都要回到那个手册来看怎么修理。今天我们夫妻中间的问题，我们父母跟孩子中间的问题，我们公司的老板跟员工的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手册来看。上次我提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几种的角色的时候，我口误，我说每一个人都有六种角色，错，我讲错了。所以后来陈妈妈说，我怎么算来算去，怎么算来算去都算不出我六种角色，至少我就不是丈夫。我说对，我说错了，每一个人至少有三种角色，每一个基督徒。这三个在人看来都是好像次一等的，在人看来丈夫好像要压妻子，父母要压儿女，主人要压仆人，可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三种角色。这里面说明一个神的心意，神真的要我们学顺服。不管是男人，你也是妻子，因为你是基督的妻子，你是教会，你要顺服基督。一个男人，你是儿女，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女，你要学习听主的话。一个男人，你是仆人，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要侍奉神， 你要服侍人，你就是仆人。所以不管男人女人，我们至少有其中的这三个角色。所以这一段所有的顺服的话语都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不是只对着妻子，对着孩子，对着员工说的。我们神借着我们人际关系，这样我们要有一个顺服人如同顺服主的观念。好，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呢？因为神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再总结一下的时候，神讲了三种的奥秘。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先讲到神旨意的奥秘，这个我们都走过了，他就是要使我们所有被人的罪所破坏的这个合一，人跟人中间，人跟神中间，人跟动物之间，甚至动植物中间已经失去了和平的，要同归于一。神又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就是当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使我们人跟神中间，人跟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拆毁了以后，他要我们成为和睦，要合而为一。最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又讲到了夫妻中间的奥秘，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说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神要借着教会来看到神终极的旨意，神要借着夫妻中间的关系来看到基督和教会也看到神终极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过夫妻生活，神给我们这个夫妻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因此当我们说夫妻怎么相处呢，这个生命的手册给我们的指导就是你看基督怎么对教会，教会怎么对基督，这就是夫妻中间相处之道。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来看，继续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为什么说每个人都要彼此的顺服？这个难道说孩子跟父母中间，孩子可以向父母下命令吗？你说彼此顺服，难道说主人跟仆人中间就没有这个上下的关系吗？当然不是。因为当保罗说到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讲到两方面的平衡。虽然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保罗也特别讲到丈夫你必须要爱妻子，并且要为妻子舍命，如同顺服主。当保罗说到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时候，他对父母说你要照着主的教训，你要顺服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不可以惹他们的气。所以父母要顺服主。说到仆人要用诚实的心来顺听从主人的时候，但是对主人说你不可以威吓他们，因为你也是别人的仆人，你不可以来欺压你的员工。所以每一样的顺服都是照着主所神所安排的次序。我上次已经说过，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单独的生命的价值在神面前是完全一样的。不管你受过教育，不管你是弱者，你是残障，你是老人，你是婴孩，每一个生命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一样宝贵的，他愿意为我们每一个生命舍己。可是神在他创造了里面，他安排了一个次序，这个次序乃是为着和谐同工彼此相配合的。他造太阳，造月亮，造地球，都有一个次序，都有光的大光的小。今天他造人造动物也有一个次序，他造我们夫妻儿女也有次序， 教会里面、国家里面的治理都必须要有次序，来使得整个团体能够和谐。所以次序的高下并不代表你生命里面的品质不一样，你生命的尊严不同，不是，而是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那么我们就会回到一个原点，那么谁是不是神创造他做头的、做首领的，他就比较有权力呢？我们从某一方来讲是，可是我同样的要靠着神的恩典告诉大家，他虽然神给他比较大一点的权力，可是他要负更大的责任，相对的。而且神这个彼此顺服不是只是对着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但顺服父神的旨意，当他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亲自跪下来为他们洗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顺服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最简单的定义乃是做一个仆人的领袖。你要做领袖吗？你必须做仆人。你要别人顺服你吗？你必须先服侍他们，用你的生命力来感动他们。夫妻之间的奥秘就是指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要彼此顺服不简单，在夫妻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神的眼光，从基督的和教会，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来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或许你现在可以回到那个谭奎，你回到那个经文，回到经文的地方，那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先看到31节32节这一段，这里说到先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是什么。保罗先回到起初当时神怎么创造的，在31、32节说，他说人夫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回到最初神创造夫妻的时候心意是怎么样。我们都清楚这一段是指的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神结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创造了女人，然后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亚当他看到了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们是一体的。而且神当初告诉夏娃的说，告诉亚当的说，我要造一个女人给你，这个女人要来帮助你，因为你一个人不好，你一个人不好，女人我要造一个你的妻子要来帮助你。所以亲爱的丈夫们，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看重她。因为我如果我们没有妻子的帮助，我们做丈夫的很多地方就不完全，你慢慢会体会。我们等一下从一些生活的实例来看。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因为她是带着神的托付要来帮助我们的。婚姻的意义不只是肉体上的结合，因为我们从神的这个话里面看到，我们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因此婚姻不只是肉体的结合，它还有属灵里面的意义。如果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因此我们说教会要顺服基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有个人为你卖了命嘛，你的命是他摆来的，那么我当然要顺服他。那么反过来说，教会到底为基督做了什么，要让基督也来顺服呢？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基督，所以当讲彼此顺服的时候，你知道都完全不是在说丈夫要顺服妻子，你只是站在那讲妻子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丈夫，你不是只是看到你两个人中间的他对我有什么好，我对他有什么好。当我们说基督也要彼此顺服的时候，是讲的基督要顺服父神，他爱他，他顺服他。虽然说我们用的语言的限制，我们说教会顺服基督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基督怎么顺服教会呢？ 基督顺服教会，就借着基督顺服父神来表明他来顺服教会。怎么讲？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地上有人祷告的时候，当教会里面有祷告的时候，在天上的父，三位一体的神，他要同心的成就这一个事情。所以有时候讲的比较白一点，或者露骨一点，极端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的祷告可以摇动天父的手，这是真的。我们不是要天父来听我们的话，而是当一个小孩子，当他真心诚意的跟爸爸妈妈要求的时候，一个教会他带着这样迫切的心跟神呼求的时候，神一定要听的。他虽然不一定照我的方式来成全，因为我的方式，我要求的方法可能有缺点，我看不到，可是神他一定要听的，他要怜悯我们。所以丈夫和妻子中间的关系，彼此的顺服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也就是父神，这个三角关系摆在那里，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不是只有基督跟教会，中间还有父神。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中间我们看着，就是我们终极的顺服乃是顺服父神。那么丈夫跟妻子中间到底怎么来解释丈夫是妻子的头，还有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我们来先来看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圣经中，头在圣经的定义里面就是代表领袖，没有错。当圣经在旧约里面说到他拣选了某一个士师，一个领袖出来，他要做以色列全体的头，一个支派的头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说过，这个头在整个圣经的观念里面，它是仆人做头，一个头，可是你是仆人的心智。那么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呢？并不是指的奴隶式的被强迫不情愿的顺服，更不是把丈夫当作基督一样，那说他说什么我就顺，不是。圣经里面只是讲到说要像基督爱教会，他是用这个比喻，你要看到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基督，不是，因为丈夫不完美，可是你为了帮助你的丈夫，你用你的智慧和爱来帮助丈夫的时候，你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来完成他这样的，来达成他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我把它总结了几句话，什么叫做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义啊？下一章不是，刚才上一章在哪里啊？不是这个，你走太远了，谭奎还没有到身上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意思呢？接受神的呼召，负起主要的责任，来以基督为仆人领袖的榜样，服侍公义，保护你的家。什么叫做妻子顺服丈夫呢？接受神的呼召，尊敬丈夫，借着神给的恩赐来帮助丈夫带领你的家。好，我们个人看个人的啊，丈夫看再看清楚一点啊。丈夫做妻子的时候，你这是神的呼召，神要你做头的啊。负起你要负起主要的责任，来以基督为仆人领袖的榜样，来服侍供应保护你的家。这是我们做丈夫的，不是只是那里发号施令啊。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命令也是神的一个呼召，她要尊敬丈夫，借着神给的恩赐来帮助丈夫带领你的家。神给的恩赐，你要大部分的妻子其实有许多的恩赐是丈夫没有的，你慢慢想想看，你们夫妻中间，所以我们说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很多夫妻不同性格的夫妻就偏偏配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丈夫是来要爱妻子，妻子要来帮助丈夫。那么我们来到生活上的应用，我们说到丈夫他必须要来做头来保护。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二十五节，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里面 有一句话，我把可以看出这个保护的意思。这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是保护，这就是保护的意思，舍己。那么这个保护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身体的保护，一个是属灵方面的保护。什么叫做身体的保护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抵挡危险的时候。我记得，很不好意思，我讲一个事情。我现在先问一下，如果一对夫妻，你的妻子是跆拳道的高手，是黑带的，丈夫不是，那么今天晚上突然你们或者你们出去散步碰到了危险，怎么来讲解释这个保护？丈夫要保护，有没有哪个丈夫不怕受伤的可以回答一下？怀定，你回答一下，你要怎么保护你丈你的妻子？如果你说妻子是你正好好像 Nora 的跆拳道比较行的样子 ，OK， 那你说你的保护，你要怎么保护你的妻子？
我看到那个危机的时候，还是要男人还是要保护，
还是要保护，
不管是黑带也好，就是会功夫不会功夫，还是男生做的多。
哦，大家都听到了啊！我有一个很失败的、不好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时候还没做丈夫，还没跟小龙结婚。有一次我们散步在一个操场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什么，我想我是开玩笑，我说如果等一下碰到有坏人的时候，我们两个要分头跑啊，我说我们两个要分头跑，我就这么讲了一下，我觉得我是开玩笑。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哈，在它里面存了很久很久，他把他当一回事。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你那时候怎么会讲这种话，那所以是很丢脸的话。刚刚怀念讲得很好，就算是你如果是夫妻，你就算是你妻子的功夫比你行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丈夫我现在也已经想清楚了，我宁可先上去被打倒地上，然后再看我的妻子去修理他啊。这你至少表明出，我相信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你的妻子会更爱你，会尊敬啊。所以我们丈夫，所以妻子，你现在想一想，丈夫不简单 ，right？ 他没有功夫，他还要被你先上去顶一下，所以这叫做丈夫保护妻子。我们在身体的保护是这样，可是在一些家庭的危机的处理，当一个做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来 take action， 你要采取行动。有许多的危机，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国家的带领，当一个国家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说这个做总统的、做领袖的，他难道他懂得那么多东西吗？他懂得财务上的东西，他懂军事吗？他不懂。可是作为一个总统的，他必须要召集他的幕僚，我们要来开会，我们要来应付这个难处。同样的，做丈夫的，你是家里的头，当你的家庭里面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必须 take 这个 initiative， 你必须召集，你说孩子们、太太，我们要坐下来，我们开始要来为着家里面所面对的这个难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这是丈夫做头的意思。我在我们中间听到一些见证，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当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做见证他们受洗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孩子讲，当他在医生发现他脑中他的身体里面有个肿瘤或者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全家陷入了一个很紧张的很忧虑的光景。可是这个爸爸他就召集了他们的家人，孩子跟妈妈召集下来，我们现在要全家跪下来，我们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这个事情在那个孩子的心目中，他知道我的父亲他是带领我们家的，我们家有危险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同心的带我们一起来祷告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丈夫做头的 意思你要保护你的家人，你不要在那里自己急着在那里，在孩子把你的恐惧你也带给孩子，当然我们也是害怕，我们也担心，可是你就是神要给你这个责任，你要在家里面做一个安定的带领妻子带领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一个丈夫当他看到家里面有危机，不管你们夫妻中间的有什么矛盾产生的时候，丈夫要做头，你要知道说我们必须找外面的帮助，你不要说碰到了难处你去解决你的，你去跟你的朋友讲，我去跟我的朋友讲，你应该要做一个头，你知道我们中间夫妻有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长者属灵的长辈，尤其教会中有经验有神话语的人，我要说服我的妻子，我们应该去寻求帮助，这都是讲到了保护你的家里，不但是身体的保护，我们还要注意属灵的保护，这也是我刚刚讲到的。而且做一个父亲做丈夫的，你对着你的家庭，你要看到你的孩子他交什么朋友，他看什么书，他看什么电视，他受什么网络的影响，这些事情做父亲的你在家里做头，你不可以逃避这个责任，不可以说哎呀我上班这个事都交给你了，妈妈管就好，妈妈管就好，你又不闻不问，不行的，父亲要做头。前一阵这下一讲，我们下一讲会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一次我太太去芝加哥去帮着我女儿坐月子，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她带着我们家大女儿到店里面去买了一根棒子，一根竹的棒子，为什么呢？就是要开始要管教我们的那个孙女，一岁十个月，当我们开车坐在车上的时候，别人在讲话，她突然说 shut up， 她说 be quiet， 她没有说 shut up， 她说 be quiet easy be quiet，很会学，当你教他，你不在他小的时候纠正他一次两次三次他不听的时候，后来我太太又买了一本书叫做 Don't make me count to three， 就是你不要让我数到三，就是对着孩子的教养的时候父母要负起责任，而不得已的时候当讲究你要用杖，要必须用杖就必须用杖，那这个责任我后来回来，我跟着一群比较几个家庭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聚集的时候，我每一个家庭，因为这几个家庭孩子我看都是很难管，所以我就把一家送一根杖，一家送一根，那一天我就告诉这些爸爸说，回家这个杖要你挂着，到时候用杖是爸爸用杖，妈妈尽量是安慰的角色你爸爸不要说我上班这个杖都妈妈去打，你爸爸就要做坏人，你当不是常常打，可是你必须要丈夫要做头，你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讲到这是丈夫做头的责任，那么他除了保护以外呢，他还要有一个供应的责任，因为圣经的29节里面说你要爱妻子，你还要保养顾惜，这个保养顾惜 nourish 这个字就是指的是这个供应的意思，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提供家里面食物、住家、经济的责任，当然也有例外。所以当丈夫失业或者这个生病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可是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丈夫他做头，他就是要负起这个主要的责任。那么属灵的供应呢，同样的，你必须要做丈夫，你必须要熟悉圣经，你必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在信望爱上面要有好的见证。所以丈夫做头不简单，丈夫做头不简单，他圣经甚至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这个彼得的话好不好，来，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做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讲这个话，你如果想想彼得那种个性啊，你想想彼得那种个性，急性子的人，我相信当他到老年的时候写这个时候，他说你要体会你的妻子，你要按情理，你就是要按照知识，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你妻子的性情个性。我们今天很多的男人，我们不明白女人心里想什么，所以我们没有知识，我们在这方面我这个情理都是照我们男人想的情理。你知道在女人是很细致的，我今天神的创造里面男人是很粗的，一把泥拿起来就成为一个男人。女人是神经过观察所有造了以后，她精心在制造出来的，所以女人跟男人不同。我们男人需要知道女人的心理，而且需要真的合理的合宜的来带妻子们，因为她比你软弱。这里是讲的很多情感上面女人的需要跟我们男人不同。你出声出气讲话惯了，你的妻子其实常常很在意这个受伤的。那当然我也在学，我不是说我完全的啊，我也在学。所以他说你看你妻子一同神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当妻子被觉得不被敬重的时候，你被我邀来喝去，我就好像是你的佣人一样，你这么不尊重我的时候，是很难得，你很难赢得你的妻子的爱。而且我们的祷告，这里叫彼得在这里的意思说，当你对妻子你苦待你的妻子的话，你不尊重你的妻子的话，甚至你的祷告都会受到拦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妻子，其实他会，其实我今天替一些妻子讲话，我想应该没讲错哈。妻子其实有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她希望丈夫能带领她，她巴不得丈夫能带领她。妻子最大的挫折，有时候会看到是丈夫不愿意出来做头，不愿意出来负责任。哪怕你是一个妻子，是在社会上是一个很能干的，我们所说的女强人。你原谅我这么说，我看到许多非常能干的姊妹，她的恩赐实在是比她的丈夫都高。可是，在这些妇女的心里面，这些妻子的心里面，她仍然有一个渴望，希望我的丈夫能够成为我的保护。所以当我们一个做男人的，我们如果不愿意做头，不敢做头，其实你是对你的妻子一个你不敬重她，你不明白她，你不理解她。妻子都盼望丈夫能够替她挡，在家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丈夫能够负起责任来。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做丈夫跟妻子，我们不是照人的想法，我们照基督爱教会，我们来想想看基督怎么爱教会呢？就是当教会在抵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成为教会以前，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世上，主动的来寻找罪人。所以换一句话说，当我们中间夫妻中间你吵架的时候，妻子说希望丈夫先道歉，丈夫说希望妻子先道歉，其实你回到圣经，我们说讲了夫妻的关系，我们用圣经的观念来看的话，是基督先来找罪人。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是丈夫先来道歉，不要你，当然妻子很多好的妻子，她帮助丈夫，她可以来跟丈夫先道歉，这是你额外的恩典，这是聪明的妻子。可是对于我们丈夫来讲，做头的，你做头的，你就要向基督爱教会。当这一群罪人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基督就先来爱他们，来饶恕他们，为他们舍命。所以我想我当讲到这样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感觉到做丈夫不简单，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旁边做妻子的你推推他好了啊，辛苦了，真蛮辛苦了，给他点鼓励，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听到很多丈夫来讲的时候，他 他不想做头，他从圣经话来讲，他说我宁可不做头。为什么？你看当初亚当跟夏娃犯错的时候，其实都是夏娃惹的祸嘛，是不是？我们如果讲都是夏娃先惹的祸嘛，可是神来找的时候，他没有说夏娃你在哪里，他们躲起来，神怎么先找谁啊？找谁啊？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是他，是他。神说不要说他，我就是找你，我就跟你算账。所以做丈夫不简单，你要负起全家的责任。当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当警察来找的时候，当学校校长来找的时候，他先找你家长，就是找你。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最起码让我们的妻子们，你看到这一点，你顺服一下你的丈夫好不好？这是我做丈夫的，我来替妻子求一下啊，替丈夫求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妻子要怎么样子来爱丈夫，顺服丈夫。妻子要怎么样来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来看到顺服的表现，不要教训，不要采取教训的口吻。哦，因为提摩太前书里面来我们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来，女人就是妻子啊，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就是妻子讲道教，这个教训，这就是她原来意的原文文的意思哈。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这个女人是用单数的，你要知道。所以在原文里面，其实这个翻译应该是更好，是妻子。我不许妻子，我要妻子要安静的学道，要顺服。我不许这个妻子，这个讲道的意思在那里讲的是教训，教训男人，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个我们讲的是一个神的创造的一个次序的问题啊。这里并跟讲说啊，丈夫说妻子就没有丈夫优秀，这完全跟恩赐没有关系。我再一次讲，乃是一个妻子，她必须来，她神给她的创造，她的一个责任，一个身份，就是她要能够来帮助丈夫，让丈夫发挥丈夫所有的那一份。当然丈夫的那一份可能很有限，可能没有妻子好，可是妻子神给你的一个责任，就是让你来帮助丈夫发挥他的那一份，然后把你的家庭带起来。容我用几个生活的例子哈，因为如果我刚才讲过，如果当你的丈夫被你常常被妻子常常教训，我们说跟骂儿子一样，这样骂教训的时候，你的丈夫只有越来越退缩，真的只有越来越退缩。一个真的智慧的女人啊，智慧的妻子，你如果等一下我们有空，我们或者你回去看那个箴言31章，讲到那个智慧的妻子，她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丈夫，使得丈夫能够成为一个领袖。一个女人真的是把那个丈夫扶起来的，这叫做一个智慧的妻子。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认识，我想我举这个具体的人没有问题。曾经现在这夫妻两个都过去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位叫做谭天君医生的，很多人认识，他是脚生很多，他是非常有名的小儿童的癌症的医生，专科的医生。他的丈夫叫做许牧师，是一个很愿意敬虔，是一个牧师，是愿意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夫妻的配搭，妻子是做非常出色的医学的研究，是个儿童的癌症的专家，可是她的丈夫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妻子是完全的支持丈夫能够忠心的传道，能够花很多的时间来编那个新译本的圣经，中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在人看来这么有恩赐的一个妻子，可是她怎么来帮助丈夫，让丈夫能够 fulfill 丈夫神在那个丈夫身上的那个呼召， 让她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她将来帮助她，帮助她的丈夫。所以他们夫妻是极美的见证。另外在我们中间也曾经有过一对夫妇，现在搬离开了。我跟这一对夫妇相处认识了20多年，当他们夫妻两个都是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都是明星学校的老师，都是教员，很有恩赐的。结果来到了美国以后，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再做老师。两个很辛苦的从打工，从最早我们都经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到了最后也开店，后来在店里面碰到了危险。妻子那时候看到丈夫真的是愿意追求，妻子就告诉丈夫说，我们不要再两个人这么辛苦的弄这个，我去找一份上班的工作，我支持你能够在教会追求，因为你这么有心，这么多年都我们在生活上面都这样的忙忙碌碌，而且好像都是为了这个钱的事情那么烦恼，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年，神也给我们一些恩典够用，孩子也慢慢长大，我支持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当这位弟兄他有妻子的这样的支持，他开始学习侍奉。从一个本来我们都认识，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知道这一对夫妇，他本来在人面前讲话也害怕，因为到底有20年的时间，从一个老师教导，本来会教导人的，一直生活上面一直不顺利，所以慢慢的他自己也对自己没有信心。可是因着妻子这样的鼓励，当他慢慢的出来开始学习侍奉，开始一点一点，我也带着他也到一些场合去，慢慢的把一些他自己学着编讲义，学习打电脑，开始一短一小段一小段信息讲的时候，这个弟兄被成全了。到现在这个弟兄在他们家里面，他带领全家人，虽然女儿女婿也都成人了，可是他带着全家里，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做家里的保护，家里属灵的带领者。他甚至现在他们现在搬家到了别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把家打开，妻子也退休了，在我们中间学习的侍奉的技能，一到了那个搬到了那个地方，夫妻两个同心的服侍，充满了喜乐。几个月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对夫妻彼此的成全，弟兄姊妹。所以当一个做妻子，你真的是对你的丈夫来讲的时候，你不要盯着他，尤其在他失业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他失意的时候，你不要老是逼着他。他不是不愿意去找这个工作或者找这些的，他是不能够找不到，是没有这个机会。他不是不愿意起来做事，他的身体就是有这个软弱。所以妻子不要指着老是教训他，你要帮助他。那么另外一方面讲的，我们妻子有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唠叨。圣经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下雨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都快疯了啊！不是狂妄吧，哒哒哒哒。我每次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心里面就想，好在我妻子好像没有这样啊，好在没有这样，不是这很折腾人的，你知道这个。所以他圣经上怎么讲呢？才德的妇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弟兄姊妹，是真的是我们做妻子的，圣经另外有一句话说，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圣经里面给妻子的就是说，你不要教训他，你不要啰嗦，可是丈夫更要看的是你那个温柔敬虔的心，你可以把他感化过来。你不要老是为着你的头发怎么做啊，戴什么饰物啊，穿什么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样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神对于我们做妻子的 其实有一些很具体的教导。我们丈夫真的，你可能在婚前，我们丈夫可能被这个妻子的美貌吸引，可能妻子可能被丈夫的才干也是或者外貌恩赐吸引。可是当我们做了夫妻以后，我们生养了孩子以后，说实话可以过得去，他不会再嫌你。当然我不是鼓励说妻子你不要梳头穿睡衣一天晃来晃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真的我们里面的品格，丈夫里面的品格，负责任勇于承担，妻子里面的温柔安静，这是彼此最能够，而且顺服主都是敬虔的，这是最能够让夫妻的生活能够更好的。所以我们讲到智慧，怎么样妻子来帮助丈夫做头呢？不能说教训，哎呀你做头嘛，你做头嘛，你知道你越讲你要求你丈夫做头，用这种语气讲的话，你丈夫这个头就做不起来。我们真的是，我知道很多妻子是有智慧，她可以扶着，她可以帮助丈夫让他做头，而不是用教训。甚至当你一直告诉灌输你丈夫，或者一直滴滴唠叨要他来做头，要他出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头了，他已经不是头了。那么现在有个难题，如果丈夫错了怎么办？做错了怎么办？举例，我这个例子很多，比如我人家最喜欢举的例子说哦，丈夫今天说我要投资哪个，那妻子觉得不好不投资，不止这个金钱的问题。丈夫今天决定我要搬这个家，妻子说不要，或者妻子说我要搬这个家，丈夫说不要，反正孩子的教养或者做事一个大的决定，如果夫妻中间不同心不一样了，意见不同了，那么我现在问你，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妻子怎么顺服丈夫？为什么要顺服丈夫？顺服丈夫有什么好处？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人问我，我丈夫明明我看到我丈夫这个事情错了，不是道德上的，不是道德上的哦。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我这里提不是你丈夫叫你出去做一些事情是违背道德、违背圣经的，违背圣经的那个你不要顺服，那个不能顺从，那他错了，叫你犯罪是错的。可是今天如果丈夫要跟妻子有一件意见不同了怎么办？这个妻子怎么顺服丈夫？我想了很久，我后来就想，哎，我自己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后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妻子，我那个时候在，因为我做丈夫我自己做过了，我就在想，我的妻子如果这样，可能会让我更幸福哈，会让我更信靠他，更依靠他。怎么说呢？我们就举这个例好了，好吧？就举说投资好了，这个最简单。我们就想，我想要投资一笔生意，我的太太说不可以，她不想。那现在我太太要怎么做呢？她如果每天掐着我说不可以，你如果弄的我就跟你离婚，你如果这个失败了我就走人，或者什么，如果讲这些话，你想丈夫也这个决定做的就不敢做。可是如果这个妻子她告诉丈夫很温柔的告诉丈夫说，我实在不觉得心里面不平安，你这个决定我觉得是不对的，可是呢我尽我的责任，我把我的想法通通摆在你面前，你来做最后决定，你不然怎么做决定我都会顺服你。如果我的妻子这样子来告诉我，那么现在我就去做了，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稳。好，现在我就去投资的，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成功了，对不对？果然照我讲的成功了。你想我会去骂我的太太呢，还是我会去感激我的太太？我从心里面感觉，我感激我的太太，她放下她的意见，她虽然来劝我她不同意，可是她还是支持我，所以我事情做成功了，证明我是对的。可是我想一个有良心的丈夫，我不会回去骂太太，好在我没有听你的，不会。因为丈夫太太那个时候用温柔的心说，我想不好，可是我想你可能你有你的理由，所以我只是告诉你，然后我们为你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交给神。那你做成功了，你感谢你的太太没有教训你， 那你做失败了怎么办呢？这是另外一个结果。你失败了，你丈夫对妻子会怎么感觉呢？哎呦，我这妻子真有智慧，她那时候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她看到了，她很委屈啊，她让我去试，她没有勉强我，所以我早就该听她的话，是不是？我下次我可能要不要那么自信，我可能要跟她多商量一点。所以你看，如果一个温柔的妻子这样做的时候，妻子怎么样都是赢的，双赢的。可是妻子如果反过来，她就骂孙子一样骂儿子。现在没有人骂孙子，孙子都是宝贝的，就做骂。你骂的话，那个丈夫做成了他，你都你看，那你这个没有见识的人，我现在不是做成了，做输了呢，对不对？他也恨你当初对我那么凶，我输了我就是苦水往里面吞，他以后就不要跟你讲，我都被你看扁了，你就看死我了，我以后干脆不要请教你，我不要跟你商量，我自己做，也我做出了我也没有人骂我，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智慧，你知道吗？妻子其实妻子应该比丈夫更有地方发展你的智慧。说一句没有出息的话，我真不想做头，我真不想做头。我有时候我想，我可能做妻子比较简单。对不起，我这是得罪神的。他让我做头，我就应该顺服要做头。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丈夫不简单，妻子也不简单，对不对？你想要受那个气，这明明知道丈夫做错，还要，哎呀 ，Honey， 我想，好像我们再谈一谈好不好？我们再祷告一下好不好？对吧？你丈夫说啰嗦。讲过了，女人家懂什么，那你就不讲话。所以妻子也不简单，也不简单。好吧，丈夫也给妻子点鼓励，你碰碰她，不简单啊。所以当我们丈夫，我们来看，那用温柔的心挽回，在尽上自己责任后，我们把结果交给神。那么妻子还有一个，这些技术上面在做的画面，我刚刚已经讲过，还有没有下一页？没有了是吧？好，那就是说，妻子有话好好讲。我说我们常常讲，哎，你有话好好讲，不要那么凶嘛，对不对？就是不管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真的这个话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那当然我强调了，你们知道，我不是强调行为。你如果只是你里面如果没有那个感恩的心思，你要好好讲很难，你看他就是不顺眼。所以我里面一定要有感恩。哎，有一个想起30年前20年前一个这么多人追的女孩子，今天怎么跟我在一起，怎么变成黄脸婆了，对不对？你心里面有感恩的心，你一看，哎呦，都是为了我，对不对？哎，我有时候看我太太，我心里面真的很亏欠，因为想人家一朵花今天到这边怎么变成这样子，有时候看一下，真的心里面会很亏欠。所以话就要好好讲，就好好讲。哎呀，太太，我觉得你今天好像真的，你的菜真好吃，这辛苦你了。哎呀，我好好讲。对，那同样的，妻子看丈夫也是啊。对，以前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对吗？今天怎么在家里变驼背了，对不对？碰到事情畏畏缩缩了。你想也是，是不是我把他搞成这样子？是不是我把他整成这个样子？所以以后有话就存着一个恩典、报恩、感恩的心。人家怎么好歹也跟你扯了20-30年，对不对？好一点，他生养孩子，他为这个家尽的责任，他在家里看孩子，也受孩子的气，又受回来还要受丈夫，还要伺候丈夫，彼此心存感恩。我们就能够真的把话好好讲，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但是这只是我只是照着这一个圣经，今天我讲的照着圣经的这里面所讲的来解释一下。我附带的最后我要提醒丈夫，我以前很不屑这个，我很不屑，我认为男人不做这个。可是后来我觉得还真的应该做一做，偶尔做。我们男人知道什么？周汉，你猜是什么？男人应该做一，有时候啊，洗碗洗碗。OK， 很好很好，够好。对，家里丈夫不洗碗的，你要体谅你妻子啊，你要洗碗。 要加薪。我想想谁能够猜到我的心意，我以前都不去做的，那么后来我现在慢慢做啊。哎呦，你这么看得到我了啊，我以前不屑送花的，可是后来我听了赵丽啊，他来他说你试试看，那个常常拿到花的太太跟没有拿从来没拿到花的太太就是不一样，其实有花养的女人跟没有花的女人是不一样的。哎，我听听好像，哎呀，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坚持我的意见呢？哈，后来我们也是从大的做不起，以前我买一束花走来走去一直看，最后本来18.99的跑去10.99的，最后买了个6.99的回家，对吧？不过总是有进步，总是有这样。哎，最近我发现我太太很容易，她这一次从芝加哥回来的时候，我到院子里面拿了一朵，插着，我也不敢讲，因为我们这种不是送花的人，所以也不敢讲，也不喊，就找了个瓶子，也不知道他瓶子放在哪里，找了个茶杯，就这么插。结果他一进门，竟然他也很惊喜，他也很惊喜。所以弟兄们，有花的女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结束以前，好不好？我们重复来看丈夫跟妻，丈夫做头跟妻子顺服的这个定义。你的程序单上有，不然的话，很快的弹回。你能不能回到那个丈夫做头的意思是什么？你能回得来吗？你知道吗？或者你程序单好，丈夫做头在这里，我们再一起读一次。来，接受神的呼召，负起主要责任，来以基督为仆人领袖的榜样，服侍、供应、保护你的家。妻子顺服丈夫，接受神的呼召，尊敬丈夫，借着神给你的恩赐，帮助丈夫带领你的家。我们家的那个后院那个花还有很多，所以有些丈夫你可以私下来找我。陈英培家也有不少花，郭怀仁家也有不少花，所以做丈夫的你们想想办法。 OK， 真的是我们妻子是需要我们保养顾及，我们的丈夫也需要妻子的尊重，求神恩待我们。有一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我把它改了一下，说愿天下有情人怎么样，终成眷属，对不对？这是婚前的话。婚后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愿天下眷属都成有情人，好吧？我们讲一遍，好吧？虽然这不是圣经的话，不过我想你听一听啊。愿天下眷属都成有情人，请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接受你的呼召，让我们做头的、做丈夫的，我们就勇敢地负起责任。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要照着你给我们的温柔恩赐，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丈夫能够成为家里的带头的。主啊，我们来感谢你，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在我们人不同，可是我知道